Hello， 我是 Chase。之前那个开头好像有点旧，所以来录一个新的。假如你是用各大平台收听的话，给我们五颗星、按赞、留言、分享起来，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假如你是想用看的话，影片在 YouTube 也会上传，搜寻 NY Zebra 纽约没有斑马。假如你是想要跟我们互动啊，或者想要跟我们合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跟我们联络，我们是 NY Zebra。除此之外，所有的活动也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
耶！
三二一，你有没有办法？第74集，
耶、yeah, ，74，
你也接太快了吧？
哦，还没夜哦，好好，
这才下鼓而已，对不对？
好好，咚咚咚咚。耶、yeah! ！刚不小心早泄、嗯、
啊，
没有了。哎、欸，74，哎，74是台中的快速道路，
好无聊。
不是，我现在每一集都要想一些可以连结的点啊。
74哦，74还有什么？74哦，对，74道路。哎、欸，但那条是台中人比较熟悉啊。
好，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台中是圆的。所以
台中是圆的，
台中是一个圆啊、
哦、对啦，就是路线设计，
对啊对啊，所以台中74号道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条交通干道，因为74号是沿着台中外围绕一圈这样，
对对对，绕台中一圈，就你可以在74一直狂开，
对对对，
一直狂绕。
好啦，地理就教到这边、嗯、欢迎大家来到第74集、哦、我是 Iris，
我是 Tre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就像其实是，应该没有什么人 care 这个，
没有人 care。
因为但是其实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开它好几次呢。
对，没错。
嗯哼，
像我家就在其实是旁边。
现在要讲一个，但是我想讲一个有点伤感的事情。
好，
因为我上一次开74就是
哦，
跟你还有阿姨，
跟我妈，
好
去。
等一下这个进展会不会太那个啊？太突然？
没有了，好啦，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那么
好的
气氛，也比较缓和。好，我先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平常呢开场的时候都会把圆圆小宝贝抱起来跟大家打招呼，就是圆圆小宝贝。
Yeah.
但是呢，今天圆圆小宝贝没有来陪录，因为呢他去当小天使喽。你不要这样，我哭了。
紧急啊！
我都会哭哦、喔、
啊！啊，你刚20秒前说没有这么伤感，
不是？我觉得没有，我就已经觉得没事，但是我一讲到还是有点难过。
对啊，哎，
反正呢，其实我们原本前天就要录这一集，
对，
只是刚好前天圆圆小宝贝走了，
嗯哼，
我们就取消， yeah. 然后好，
冷静冷静，
没有，只是蛮突然，就是像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宠物，
对，
养宠物、
欸、这件事情真的超吊诡。
对，因为我们上一集最后，对不起，我就大家看我一边哭这样，哎、我一直在那儿，
太突然了，我被 cue 到拿卫生纸、哎，来来来，
好，没有想到会爆哭一波，好，没关系，哭一哭是好事。
哎，来来来，
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样比较好。
刚好我们上一集最后斑马无用之伤，有人聊到说，哎、欸，想要养小仓鼠，但是怕小仓鼠如果死掉，他会难过什么之类。我还说啊，没关系啦，就是留下来都是美好的回忆之类的。
对，
结果想不到，
哎、欸，我觉得这件事情超悬的、欸。
嗯，
我这是我的推理，你听看看。
好，
我觉得因为那一集圆圆也在嘛，就上一集，
每集都在
啊，每集都在。他听到我们讲这个，
嗯，
他就因为我们最后有提到说啊。最后虽然当下会很难过，但是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
你稍微想说好，那我先走了。
对，他就听他听他接收到我们的讯息、
嗯，
然后就说好啦，那老娘就先走了。哎、欸，我觉得你不觉得吗？因为动物是它都
很有灵性，
很有灵性，而且它住那么久了。
对啊，没有，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这么快发生，是因为人真的蛮健康的、
嗯，
就是撇除它有一些，其实真的没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Yeah. 对，然后。就整件事情也发生的蛮突然，就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发现他有一点呼吸困难，对，那可能是很多因素导致，后来就问，因为他年纪毕竟也大了，然后送到医生那边的时候就给他吸氧气啊等等，然后后来经过、也是折腾了整晚、
嗯、
整个凌晨都在急诊室，然后后来发现他是肺水肿、
嗯、
那他这个年纪的狗狗会肺水肿通常就是心脏 有问题啦，年纪大了都会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对，然后那天晚上急诊之后，隔天差不多下午就离开了。嗯嗯，
所以他其实也算是
没有痛苦太久，
没有痛太久。
对，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欣慰的地方，只是真的就有点突然，
对，太突然。
对，然后、
欸、你说，
然后隔天我们就有帮他火化，然后树葬，确实有跟我一起去嘛，谢谢你啊，蛮感动的。
干嘛这样？应该的。
对啊。
而且我没有哭，我只在、
欸、我们去火葬的时候也是有痛苦，
一定要哭的、啊、
一定要哭。我其实也蛮惊讶。
你干嘛惊讶？
没有，确实就是一个很难哭的人呢、啊、
我很常哭好不好、啊、我去年哎、欸、今年啊，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聊啊，
这样你今年哭几次？
也就那几次而已。
好好，
还有说什么看啊，不管了、啊、看什么听歌听要哭、啊、但重点是其实当下的气氛是好的、欸、我觉得，因为他那边我们是去那个树葬的地方嘛。
哦，那个园区还蛮不错的、嗯、
你那时候会知道这个园区的、
哦、
由来不是也很好笑吗？
这个园区蛮好笑的。我找了园区，我直接报名字好了，也没什么、啊、
报上名来，
叫深耕、深耕，耕田的
耕、
嗯、
耕田
耕，对，然后很深的深、
good at good、
对。然后我一开始会知道这个园区是因为我有一次去太平那边露营，然后我在往那个露营的营地的路上，我就经过这个园区的门口，然后它的门口就是很漂亮，你就会觉得诶，这里怎么突然在山林之中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大门这样、嗯、然后我想说哇，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园区，然后我立马就叫我朋友说诶，你查一下 Google 我们刚经过那个什么，他说诶，我们刚经过那是一个宠物森林园区，我想说、哦、哇，下次带员来玩好像
玩
玩，我想说宠物森林园区听起来里面一定很漂亮，一定很好玩这样，然后结果后来在查完它是牧园
极乐世界。
对，
太好玩了。
真的原来真的去玩了，嗯，欸、
有啦。那我觉得那一天的，因为它其实火化，很快嘛，大概一个，因为它很小一只，
对啊，
一
个
小时左右就。
我问一下，人类火化要多久？
哦，我记得那时候，我记得
你阿嬤
好像参与很多一样。通常都是要几个小时啊，大概都一个下午的时间。
哦，这么久、哦？
但那个炉子，我记得好像也比我们那天看到的宠物炉还要大。
宠、物炉，对。
然后弄完之后，就是会有很多的骨头，然后它会照，比如头啊、身体、脚这样
顺序排列。我也是第一次参与狗的丧礼、而且我其实没有参与过火化的过程，这是我的第一次。然后它也会让你选说你要团体火化还是你要
团体火化，
就是你可能很多只狗一起 还是你要个别
OK
就应该就是价钱上的差别这样。
但是树葬的话，那每一棵树都是一树一狗，
对，一树一狗
或是兔，
对啊，它会让你选说你要树葬还是花葬。然后我们最后是选了一棵罗汉松，就是松树，然后在一个比较晒得到太阳的地方，想说我原来蛮喜欢晒太阳的。
但我觉得现在问题来了，因为他的邻居都把他们的树弄得蛮澎湃的。
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
太细了是不是？
不会，我觉得蛮有趣、哦、就是难得的体验也跟他分享一下。
嘿嘿，你是不是不知道宠物树上的礼节啊？
就是那个树，就是你，他会让你说你在园区挑一棵树，然后你有了这棵树之后，你就会别上你们家宠物的名字啊，然后你可以自己挂一些照片，然后你也可以布置这棵树。就很多人会在比如说树根这边周围，他可能用一些小花圃啊，或者是弄个小围栏啊，然后或者是有人放狗屋、放狗食，
超多的，
就是好像那里真的有住人这样。
真的是乐园。
我觉得比人的墓都还要更可爱。
有一个旁边、就是、对，有一个旁边放铁轨绕一圈嘛，然后有火车在开。
没。
电子花车。有啦，有类似那样子的
设计。反正就很夸张。然后那个人员在帮我们导览的时候，他就说欸，那个不好意思哦，就是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布置的话，请你们以这个树根的半径60公分下去布置。
对对对，
你看人家都超限，我们其实很困扰。
有些是就是那个超限到别人的，
对，
墓园。
有些人的别墅都快盖到别人的树根。
对啊，对，
就蛮
铁皮加盖，
蛮有趣的。Yeah. 然后我们在逛那个，我们在选树的时候啊，因为蛮多树都已经有狗狗了，然后有的话他们上面就会挂一些吊牌。然后我们其实也就顺便参观一下别的狗的树，看一下这些狗狗都叫什么名字啊。然后Shay突然有一个瞬间回头叫了我一声，他说欸，我好像看到一个不太吉利的事情。我说怎样？然后他指了一棵树给我看，上面挂大头。
我本人啊。 我还以为是挂 Jazz，
都不知道你的树头已经选好
了。大头，对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圆圆，
哦，对对对，
不一样的圆呢、啊，
缘分的缘，
嗯哼，
嗯， yeah. 也看一下别的狗都叫什么名字，
对啊，所以其实整体来讲，当下我觉得难过，就像我觉得真的是呼应哎、欸，我们那一集上一集刚录完，然后圆圆就发生这个事情，
对啊，
那我们也有点，因为我们那一集最后也有点在准备，也不是准备啊，就有点在讲到这种心境了，
嗯，
所以让我们有点预习了一下，
我觉得。事情刚发生的前面两天，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说什么啊，想到的都是好的回忆，因为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真的是太难过了。对、啊，对，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三四天了，我就觉得有啦，就是
慢慢，
你比较，你不会沉浸在那个难过的氛围，你真的会想到哦，看他的照片啊，想到他曾经陪伴你的过程啊，就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嗯、需要时间啊，这没有每个人的 process 都不一样，所以就是。
嗯，
你不用硬要说哦，我一定要想要赶快好起来，什么赶快正面、嗯，就照自己的节奏吧、
啊。哦，对，然后我们上一集刚好提到那个养仓鼠嘛、嗯，后来有蛮多听众回复的，就是他们说其实仓鼠是可以领养的，
嗯、
也不一定是仓鼠，就是黄金鼠、天竺鼠，这其实都是可以领养的。然后他有贴给我们一些连结，我们再发在我们的动态好了。
可以啊，
嗯，
好好好。哎、欸，然后回到你刚刚讲那个灵性。就他好像远远有听到我们那一集在讲什么，
嗯，
因为其实我们家很久以前有一只狗叫做小黄，然后他其实就是蛮乖的，这是我小时候很小小学的事情，
感觉很多狗都叫小黄，
对啊，因为他就是一只土狗，
唐土狗都叫小黄或小黑，
对，然后小黄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以前表哥都会定期带他去散步干嘛的，
嗯，
然后有一次回来之后他就自己，那时候他已经很老，然后他就自己不知道怎样隔天早上起来就不见了。就有带回家里哦，
嗯，
然后有绑好，就是要睡觉什么的，就隔天早上起来他不见了，我们就认为是他应该知道自己要挂了，
嗯，
然后就想说不要麻烦我们，
哦，
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就是把他有点捡回来，然后养大，
嗯，
那早就真的不见了，因为我们家都有什么设定保全干嘛的，
对啊，
他就不见了，然后前一天晚上大家都有看到他回来，
啊，
然后他就是
你说你现在那个家吗？
对啊对啊对啊，
你们把它绑在哪门口吗？
哦、好，我不确定有没有绑住，但是就是有把它牵进来，绳、嗯、子牵进来，然后有放在就在我们家的庭院这样。
嗯，
然后自己跑掉了，
哼、
嗯，因为也没有人要绑架它吧，对不对？
嗯，
对啊，所以就有这件事
是哦，
对吧？然后像在后一只就是奥斯卡嘛，我之前有提到，
奥斯卡是什么狗啊？
狐狸犬
哦，
白色的，
很可爱啊，很胖，
对、yeah, ，很肥哦。它有一次走丢。他有一次走丢，我们以为他又上演小黄戏嘛，结果他只是到隔壁的姜母鸭去吃人家厨余而已。总之，没有。但是后来他有一次也是因为，就他有一次就是身体不太好，然后就大家都在家，但是我弟还没回来，我弟忘记去哪了，反正他就还没有到家。他好像那时候在美国，
嗯。
结果就等到我弟回来前一天，我弟回来那一天晚上，他就说：“哎、欸，奥斯卡看起来就是精神很好，干嘛的？”
嗯。
然后隔天就走了。就有点像是在等我弟回来，
嗯，
但奥斯卡也是到最后一刻都在吃啊，在吃
卤肉的时候，
对，吃肉吃到一半就开始这样咔咔咔，然后就去医院，然后就走了，对啊，
嗯，
所以说我讲认真的宠物的那个灵性，
嗯，
哎，讲我弟最近在当兵啊，来缓和一下气氛，我弟最近当兵也蛮多，我们上次不是有提到我当兵然后教招的一些事吗？
你说就你最特别，
就你最特别。我弟最近也有一些语录，
好烦哦、喔！
哎，现在转换情绪会太突然了。
好来啊，来，
没有啦，他只是说，因为当兵都会有很多人在招募嘛，希望你可以去参，
就签下去，
签下去，希望你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嗯，
那我弟就是并没有想要签的意愿，但他就很喜欢去偷听。
为什么？
因为听的时候你就不用，比如说什么在那边粗糙啊，流汗，满头大汗干嘛？
哦，你说人家在操课的时候，你就在里面吹冷气听人家。
现在这个天气应该没有冷气了。
哦，反正就是可以纳凉，
可以纳凉。对，然后我弟就是一直去听这样子，去到那个长官都想说你到底有没有要签、啊。然后我弟就说啊，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他是每个礼拜都会有这种，
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几天的，可能整个上午你就在那边听。
所以你可以每一场都去、哦，
基本上是可以，但你不能太明显。像我弟那样就是被抓到，所以就你最特别，每一场都在。我弟还说了解一下，了
解
什么？
你弟感觉就是会耍这种小聪明的人。
而且他还发现很多，因为他是第一班，就是总共有很多个，一个班就大概九个人嘛，然后很多个班。我弟是第一班，那第一班很容易被叫去出公差，
哦、
跑腿干嘛？
然后这是好事吗？
对，然后我弟，好事通常是，因为你不去的话，你就是固定，比如那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就是在那边训练
哦。
啊，去出公差，你可能两三个小时就结束，那你就可以先去洗澡或者是吃饭干嘛的
哦。
然后
爽差哎，
对，然后好像某个班长也发现我弟怎么每次都这么的
勤奋的出差，
然后他就说，他就把我弟叫过来，就说：“想必你是有高人指点。
”军中的用语都是不好
高人指，但是其实因为我弟在嘉义当兵，嘉义有没有现在有人在嘉义当的可以去相认一下？
嗯，
对啊，我弟跟我长蛮像的，然后
一点都不像，
不像吗？好的，
那个戴阳瑞，
瑞哥，瑞哥，瑞哥，对吧？啊，反正他是还有怎样？嘉义好像事情也蛮比一般的再多一点，比他们，因为他都是当四个月的嘛，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忙很忙，略多。然后我弟还有他说他们那个连长有点无聊，连长就是要管他们那全部在100多个人这样，然后因为他们现在也是会周休嘛，然后会然后班长就会你就要定期的回报给班长，
你说我是谁，我现在在哪里，
对，
我
是
零零，我是谁，我在哪，
对对对，我是什么动动腰然后什么王小明
OK，
然后他们现在还加了一个新的你知道吗？
要干嘛？
你要跟时钟合照。
陈时钟吗？
不确定你有在看疫情转播，不是陈时钟、哦、也可以，因为你就是要跟比如说电视或是电脑的那个时钟合照，
一定要电子的、哦、
电子，或是你要拿另外一只手机跟他合照
哦，不可以是机械钟是不是？
嗯，机械，我、哦、靠，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但大家都是拿手机或是对着电视这样子，跟电视你要出现在电视、哦、的旁边、哦、
OK，
因为你不能就是那种你可以自己在那边狂调的，但其实手机也可以调时间的、
啊。对啊，
但这就是一个形式啦。
OK，
然后你要是没有准时回报的话，据我弟所言，就是你会接到连长打来的电话，
连长亲自打电话。
对，
然后我以为是班长在。
没有，会先班长，但你要是好像没有回复，就是变连长这样。然后结果我弟有一次好像就被打，哦，他是先说他们有一个天兵，就是一直都忘记报，然后连长就打过来，结果连长还说：“猜猜我是谁。”猜要那个对方猜他是谁，然后我弟说那个对方直接挂掉，挂连长电话，
猜
拜拜，
连长也是很无聊，
连长又打第二次，猜一下，猜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嘞，
很坚持哎，
对啊，反正就是要现在又多了一些举动了，然后最近新闻也在报嘛，叫招啊，然后以后的当兵可能会再拉长，
是不是很多人被叫招啊？最近
哦，那个我们一个朋友也是嘛，
谁啊？
妹。
哦、oh, ，
妹妹，对啊，
空军，他不是空军吗？
哦，他空军吼，
他伞兵哎，
哦，等一下，他蛮适合的哎。
你说他是在那边太跳伞这样？
就是感觉体力还不错，然后跳伞可以顺利着地这样。
哦，应该可以，他很矫健。
Anyway， 矫健，
身手矫健，
身手健。
所以你弟现在当多久了？
我弟当到过年后。
哦、oh, okay.
，which is 这样很好，因为过年还会放假。
哦，赚到，
赚到，赚到！
哇，你弟真的很会算哎，
我弟真的超会，瑞哥。
那他都可以提早，不是可以提早出来吗？就是表现好。
哦，他们现在都是，好像现在又都改成礼拜五，因为他们比较远嘛。
嗯，
还有些是北部的，所以他们都礼拜五晚上就出来，
大家都可以。
嗯，
哦，那还蛮好的、
啊。对啊，我们以前都还要在那边狂丢手榴弹跟什么的，就你要表现良好，要在前三十名。
你不是每次都有吗？
对，没错。
哦，好了，表扬一下，
对，谢谢。啊，
可是跟时钟拍照，你不可以就在那个时候先多拍几张？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
每天发一张吗？
我们这样子就不适合从军，就你要，你这是一个
假波
honor， 这是一个，就你自己的，
没办法，就我最特别，
对对对，啊，对对对，你自己的那个
，OK，
honesty，
军人要诚实，
对对对，诚实中，好了。今天我们是原本有想要聊别的事情，
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要聊超多事的，
爆炸多，
开头已经
十几分钟，
十九，
好，没关系。我打几个啦，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像最近金马奖嘛，
嗯，
刚结束，然后有一些电影，那甚至台湾的台剧也蛮多的，
对啊，最近台湾影视界大爆发，哎，
所以看你想要聊什么影剧啊，或者是音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冷知识我觉得都可以来，
您都有涉猎是不是？
对， 对，我有蛮多想要分享的，
好好好，那我先上个厕所
啊。什么操作？嗨，回来了，嗨，你好，
嗨，我回来了。
嗯，刚好讲的，你刚去尿尿吗？
这怎么了？
那我觉得顺便可以讲我们第一部电影《瀑布》。
靠
没有啦，因为 这一部算是我们唯一就是两个人都有看的一部嘛。
哦，对耶，你有看耶。
我看了，我瞎聊啊，聊没看有什么资格的。
我忘记你有看。
我有看，我有看《瀑布》欸。哎，其实还有很多部啦，对，但就先从《瀑布》
欸。今年是第58届的金马奖，然后今年的最佳影片是《瀑布》嗯，但是先说我其实去看《瀑布》之前根本不知道他得奖。
我觉得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就你不要带有任何期待。
哦，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去看吗？
不知道。
你比我早好像两个礼拜看，对不对？
对，我刚说，因为我以前，我不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贾静雯吗？
你这是冲着贾静雯去看的
哦？就贾静雯的戏我基本上都会看。
哇，我其实也有点算是，就我有一个朋友，不是，就我有一个
装熟啊，什么东西？
对，我装熟。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都会揪我去看一些我可能自己不会去看的电影，嗯，所以我很喜欢跟他看电影。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就 line 我，他就说：“欸，你喜欢贾静雯吗？”我会回说：“其实还好。”欸，
太诚实了吧？
不是，我要诚实，我怎么会说我很喜欢？我不知道他要丢给我什么东西。
你感觉讲这个就是有好康的。
对，我知道他最好康，但我要必须先表明说，我其实没有到超级喜欢。
老师，老师，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他演那个《倚天屠龙记》，这是真的。对，但是后来我就没有太 follow 了。然后我就说，哦，其实还好。他就说，欸，就是贾静雯下礼拜几有一场瀑布电影在星光影城，然后他会来，嗯，这样。
哎，
我说好啊，走啊。
所以你是要去看他本人？
就觉得，啊，好像不看白不看。
OK， 我只是想看电影，他在荧幕上。
我想想说，如果可以看到本人的话 ，Why not？
Okay.
对不对？毕竟也是小时候的女神。
好。
对，然后所以我就去看了这场瀑布。我是看到后面我才知道，哦，他得了奖。
嗯，
对。然后我这一场很可惜的是，贾静雯因为家里有事没有来。然后另外一个女主角王静原本也要来，嗯，但是她那天跑场塞在交通里面。
Okay.
还有导演，最后是导演跟编剧都有来。
Shout out 一下，导演叫做
钟孟宏导演跟鞠永宁导演也有来。
嗯，nice。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映后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 QA 时间座谈这样。哎，
嗯，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电影 QA 的场合，欸。
Yeah.你有大家有问什么问题让你印象深刻吗？还好，
因为他们时间其实不多，所以大概有三个问题。嗯，然后你知道，就是电影一结束哦，就开始很多人往前面坐，然后导演他们就出来哦，欢迎欢迎这样，然后开始 Q&A。导演在前面就先讲了一些，就说哎，电影就是当我们导演把它拍出来之后，剩下的就交给观众了。就是你看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也是电影的一部分。就我不能完全主宰你看完的感受是什么，嗯，对。然后就开始有人问问题，这三个问题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开头的时候听起来都非常有意思，就让你觉得哦，他好像有备而来，想要问一个很认真的问题。然后结尾呢，我都听不懂他在问什么。
哈，你说大家表达能力不好？
就是他问题拉得很冗长，然后到后面你就会觉得他一开始讲的跟他后面问的好像没有关联。
紧张，他紧张了，
有可能。
对，
所以导演呢也只能
瞎回答一
下，瞎回答。就有人可能讲一大串之后他就说诶，欸，所以女主角在电影开始之前就已经得病了吗？我要说这不是很明显吗？
Bro.
然后导演就是的，他应该就
是的，
就是导演就只能说，对，他应该就是在电影开始，他确实是在电影开始前就已经得。我想说，哦 ，OK。
而且我觉得有些事情也不能讲太明吧，就是
对对对对，
太怪了。
就有些人会问说，那女主角在这一刻她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这种问题就很不适合拿来问导演
啊。
對
啊，这个就是就让自己去，
对，你应该要自己
去解释。
Yeah， 但我觉得看到这样的场合还是蛮好玩的，
好玩啊，好玩啊。
毕竟我觉得他们有问问题的勇气，因为我坐在那里，我当下真的不知道问什么。
熟了，
对，我就熟了。
好了，开玩笑，
我在这里马后炮。
有贝，有只熊走过来，
有贝，
有贝而来，
好烂，
二十年前的梗。
哎，欸，但是《瀑布》这一部片呢，啊，
嗯，
我蛮喜欢的耶。
哦，
我觉得他，
我没有剧透吧？
没有，
稍微，
他其实没有什么好剧透的，
好吧？
因为他不是剧情片，
因为他跟我想的，我一开始听介绍，我以为是在讲疫情的事情。
哦，
因为主要是在探讨过去这一年的，但时空背景是过去2020这段时间。
对对对。
后来发现跟疫情一点屁关系都没有。
稍微啦，稍微。
很少。
就是因为它的时空背景是建立在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时候，就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大家都戴口罩啊、消毒，然后陈时中在电视上讲话，陈时中今天一直被 cue
啊，对，
陈时中
到底要出现几次？
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跟我朋友看完，他就跟我说，你知道我这两年看电影啊，我都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是我会想说，为什么荧幕里的人不用戴口罩？我说，那你今天感觉好一点？说，对，我觉得今天很好
我觉得很可怕耶，大家都变成
习惯对不对？
对啊，其实你刚刚讲电影 QA， 我前两天我前两天听到一个 podcast 嘛，就是我有给你看一个演员，美国的 Mahershala Ali， 是一个黑人对，
就是
他演那个
幸福绿皮书，
对，他演那个绿皮书，然后纸牌屋啊这些也都有他
OK
呀，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但是他有讲到说他也很担心现在的观影体验是不是跟以前差太多？
嗯，
因为他说电影院是一个对制作电影的人来说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你想想看，他录了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的影片，然后你最后这样切切切切切，然后后置后置后置，弄成一个一小时两小时的作品，他就是需要在可能特定的场合大家坐下来好好看。
嗯，
但因为像现在的那种 stream， 就是网络上看电影的平台那么多
，Netflix 很 chill 吗
？Netflix 啊，大家暂停一下，偶尔暂停，偶尔煮个东西，弄个泡面。
我以为你要说打个报告，
打个也可以，那就变成观影体验有点被改变了。
哎、欸，可是你自己在家看 Netflix， 你会暂停吗、嗯？
你说电影还是电视剧？我觉得不太一样。
我电视剧我觉得 OK， 但是我如果在家，我决定好我要看一部电影了，我会把它看完。
不会是我超不能忍受，这你应该知道，我超讨厌人家看电影看到一半，然后就说：“哎、欸，先不要看，就看到一半，然后去干嘛？”或者是一直狂暂停，
或是滑手机，
我也很受不了。
嗯，
所以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跟别人一起看电视或电影、嗯，因为我就想要自己一个人把它看完。像最近那个，我不是有跟你说披头士有一个八小时的纪录片吗、嗯？然后我有跟一些朋友讲，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欸，要不要一起看看？”我说 ：“No， 我才不要跟你们一起看。”No way，
就你最特别。
No way， 对啊，
嗯，
就是、总之啊，他就说，也有可能是变成创作者以后。变得像社群平台一样，社群媒体，就是你像抖音嘛，现在都是很短几秒钟的，可能以后就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那因为你看，其实像音乐啊，以前也是买 CD， 然后一张专辑从头听到尾。
Yeah.
Right? 然后电视剧以前都是每个礼拜出一集，或者是每个礼拜出两集，每天晚上八点档等等。
嗯。
然后像电台也是，以前都是要 live 收听，那现在可能有 podcast， 你可以先下载起来。嗯，然后需要听的时候再听，就这些种种这些媒介都有在改变，那是不是电影也应该要做出相对应的改变？
我觉得电影是有在改变，就像他那时候他讲完这些，他也说他在宣传一部电影，他说他认为他这部电影可以在大荧幕播放，也适合在家里看。
嗯，
我觉得这就是以后电影可能会需要的一个取向吧。
但很难耶，你要怎么做到一部片适合大家坐下来静静的大荧幕两个小时看完，然后跟在家里的体验是不会相差太多的？
其实我觉得差别最大的就是设备，这第一个。但是我觉得看电影的融入感，
对，
不一定你需要很好的设备啊。
嗯，
因为其实我后来想想，《幸福绿皮书》这部片我在飞机上看的，然后我自己也在飞机上看过蛮多部片，我反而有时候觉得，因为你也是在一个，你只要够安静，不管它设备怎么样，有时候你知道耳机的，飞机上的耳机真的很烂，但是你还是有办法融入啊，就你如果够沉浸在电影里面的话，它还是可以感动你，还是可以让你有很多的 take away、
yeah.
所以、嗯、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嗯、
其实他刚刚没有讲他自己Podcast 里面没有提到那一段了、啊，就是说其他的媒介都有在改变。这是我自己想到说，你看音乐其实过去这十几年就改很多了。
嗯哼，
待会我原本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唱片冷知识，大家可以讲。
好，我们连瀑布都还没讲完
啊、哦。对，等一下会讲。那电台啊，你看电台的改变很多嘛，那电视剧也更不用讲。
嗯，
那现在电影就变成是一个最难，你知道最难 convert 最难转换的一个其中之一， yeah. 或者应该说转换会花最大的力气。
但我。就我目前心目中的话，我觉得电影现在还不太需要转换，
嗯，
因为我还是很喜欢电影院的形式啊。
Yeah.
嗯
，Me too， 我是喜欢去电影院看的。
Yeah，
瀑布，我们应该，你要不要讲一下视觉失调？因为你有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答不出来。
哦，
视觉失调跟
好，我先讲回来瀑布。
哦，你说
瀑布。其实瀑布这一整部片它主要在探讨的一件事情，就是也不是探讨，它主要琢磨的地方就是思觉失调症。那其实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五个字啊，思觉失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嗯，我觉得我知道它很耳熟，我听过，嗯，但是我一直忘记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症状，甚至我只是在看完电影之后我都还是有一点 confuse。
嗯，
对，
我所知是跟分裂比较相关吗？
其实不是
吗？ Okay，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也是刚刚一查我才发现我误会大了。
Oh, okay，
思觉失调啊，它其实它的旧名，它是被证明过，它的旧名就是精神分裂。
哎，欸，对啊，所以精神，这不是，那精神分裂跟比如说像人格分裂，
这又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啊，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会说，哎，欸，你是不是人格分裂？
对，
但是精神分裂是一个更 medical， 就更医学的。
其实我在大概一个小时前，
嗯，
我甚至以为精神分裂跟人格分裂是一样的。
哦，我觉得哦 ，OK OK，
就是我一听起来我会分不出来，因为我不是每天，嗯，你不是每天都会经历或是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嗯，我就知道哦有这些病症，但离我很遥远，对，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他们是什么。嗯，对，那其实思觉失调症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它会出现的一些症状就是它会有一些错误的信念，就是它会可能会把现实跟妄想给混淆。他可能会思绪烦乱啊，可能会有幻听等等的症状。思觉失调就是你的思想跟感觉，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他今天以为有人在监视他，他说欸，我不敢打开门，因为门外有一个人，他在偷看我。或者是说他耳朵里面一直听到一个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在电影里面的话，女主角就说他听到了一个瀑布的声音，
嗯
嗯，这一类的、啊，这就是思觉失调会有的一些
症状，
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人际上的问题。
对
对，那如果需要更了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多看，你当然可以看这部片，嗯，或者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好像也是在讲这个病症。
有讲到，
对。
然后像我，其实我想到第一部是那个大概20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A Beautiful Mind》。台湾叫做美丽境界，然后也有翻译美丽心灵。
嗯哼，
然后是在讲真实故事 John Nash，就一个经济学家，他算是数学家啦，
OK，
经济学家，然后他有得诺贝尔奖，应该是94年90年代得诺贝尔奖。那他是专门在研究那种博弈论，然后就是游 Game Theory，对，游戏理论，但这些就细的细节就不讲，但他就是一直认为说自己在帮一个什么情报局工作。但其实然后他就会偷偷的冒着，电影里面演出来是冒着那种你知道大风雪风雨下大雨，然后把资料自己收集的资料然后整理出来，然后放到一个信箱，然后寄到那个情报局去。他后来发现那个都根本都没有被寄出去，就是在那个邮箱里面，然后他一直以为自己在帮情报局工作，然后他会看到，
就是，
对，
嗯，
他会看到那种什么探员在跟踪他，
嗯，
然后想要他的一些资料，
嗯，
对，或者他看报纸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里有线索什么，然后拼凑起来感觉是什么阴谋论，
哦，
但其实是根本没有这件事。
嗯哼，
他就是思觉失调了。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哦。
嗯，yeah，
哦，好有趣哦，感觉是一部可以看的电影。
那是谁演的，啊？罗素克洛
哦，是哦。
Yeah.
OK， 我看到了。
嗯哼，
对啊，其实像在电影里面有一幕就是贾静雯饰演一个妈妈，然后王静演她的女儿。那贾静雯，贾静雯，
贾桂玲，Jacqueline 。甘乃迪嘛，他打扮的是还蛮有特色的。
你说
贾桂玲，
我现在想起来叫做贾
静
雯。有一幕是贾静雯发病之后啊，他在他家里面，然后他拿着一个扫把一直敲他们家的门，他说门外有卫兵，他们在监视我们。
对
对，然后其实那个女儿在这部戏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我觉得他算懂事，
嗯，
然后他那时候医生给他女儿的建议是说，你最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去理解他，就是面对思觉失调的患者，你应该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不要一直否定他，
嗯，
就是比如说像我刚讲的这个状况，你不要说没有啊，门外没有卫兵，一切都是你的妄想。对，这是不好的。所以他女儿那时候的做法是说，门外的卫兵长什么样子，他们有几个人，然后他就把门打开，然后出去就说，你们不要站在这里，偷偷走掉。然后他还去模仿就是卫兵离开的脚步声，然后回来跟他妈妈说没事了这样。
对，我很喜欢那一段，对，
我也很喜欢这一段，对，所以其实这就是面对视觉失调患者你比较好的一个应对的方法，你应该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但有没有说怎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得到视觉失调？是不是需要经历一些比如说创伤还是一些事件，特定事件比较容易？
那个比较像是整个、我分开来讲好了。视觉失调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像我原本听起来会觉得离我好像很遥远，其实它并发的比例非常非常高，占全世界人口的1%。所以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他有视觉失调的症状。
我算一下，对，1%。对不起，
白痴哦、喔、
sorry。
而且他发病期也比我想的早，他的发病期会是在你青少年到你20多岁的这一段时间，基本上12岁以前跟45岁以后就不太会发病，所以就是中间这一段。那男生会比女生早一点。不会啊，你应该已经够老了吧？
屁啊，乱讲啊！但是，你说20几是有可能的、
20几，对。然后他的发病原因其实就比较，我觉得比较隐晦一点，就是他们有一个很直接说，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它是有很多层层交叠起来。比如说有一个很大，其实是环境因素。那其实像在《瀑布》这部电影里面有演到，女主角生活的环境虽然很不错，但是我觉得他这段设计也蛮好，就是他的大楼啊因为在整修，所以外面一直盖着一层蓝色的布、以致说阳光是完全没有办法照进来，就是他看到家里所有的光线都是蓝色的。对，那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会对现代人造成很大的
心理压力。
对，就是你隐隐之中你不会觉得说这真的影响到我的生活，但是它会让你觉得心里面就是怪怪的。比如说我那时候住在比利时，冬天狂下雨，每天走去都是阴天，4点就天黑了。我那时候也觉得每天好像都闷闷不乐。就是环境其实是影响人心理很多很多的。
对，
然后他其实也有说居住在都市更容易有这个问题，因为人跟人之间比较冷漠，然后会有一些隐形，你可能自己都不会觉得是社会压力，但它确实一个压力。对，然后还有一个蛮
没有，我说我指这边就是说你那时候就讲你搬家有就有差别了。
哦，对啊，我以前住在我旧家我不会觉得说哦我哪里住了不舒服，只是我以前旧家是看不到外面，旁边都是大楼，
对，
因为我们在中间栋。但我一搬过来这边，我其实觉得整个人心理啊或是面对身边的人感觉都好很多。
而且窗户有窗户真的差蛮多的。
对，我觉得这是你没有，就是这是潜移默化，就是你很难发现。
像你这个祖母绿的窗帘要是拉开的话，其实看得到外面。你干嘛生气？
我想要纠正你，但我突然想不起来它叫什么绿啊，不是绿了，孔雀蓝了。
可恶，被发现了。好，对啦，有差啦，窗帘有差。
孔雀蓝，
孔雀蓝。好，
对，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环境因素也蛮常发生，就是你移民。
嗯，
因为移民，你知道有时候你是从你一个很熟悉的环境突然
哦
变到一个完全你很陌生的，这种时候你其实很容易累积无形的心理压力。对，我们其实都经历过这种陌生的环境，其实一开始都一定有那个磨合期。那好的话你就调适过来，不好的话你可能会很挫败，那也会造成一些这种情况。对，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基因遗传，当然你如果父母有得过你可能比较容易得啊。
哦，基因也有差别。
嗯，然后
interesting
这边有写一条说药物滥用啊。
Okay.
因为有一些药物它会让你产生过度的话会让你产生幻觉，它有写到大麻滥用可能会有这个
他们吸太多的话可能会
对，还有就是 again 心理压力，比如说工作啊学业等等，这都有可能聚合在一起让你产生视觉失调的症状。那你刚刚不是有讲到说创伤性事件吗？这个其实比较像是人格分裂。
Okay.
人格分裂跟精神分裂最大的差异是，像我刚刚说精神分裂就是你以为门外有人但其实没有，你觉得有人在监视你但没有。那人格分裂比较像是因为某一个创伤事件导致你分裂出了一个人格来保护你自己。
okay. PTSD 有一点
有一点像。
okay.
就第一个精神分裂是你现实混淆，你现实跟妄想混淆。那人格分裂是你想要脱离现实。
okay,
就你分裂出一个人格来帮你逃避你正在面对的现实，
多重人格。
对对对对对，
I see.
这个就比较早，这可能是童年时的创伤导致。比如说很多案例是你在小时候被强暴，或是你在小时候遭受到家暴等等的， 那你因为这样分裂出了一个人格来帮你承受这些创伤，
嗯，
就你想要脱离这个现实，所以你分裂了人格，这样。
这样是不是可能弱势族群会比较容易有人格分裂？你讲的这状况，
可以这么说，
老弱妇孺，也就是有点像你讲的，有点创伤性的大事件了。
嗯哼，老了好像比较不会，因为这个比较像是早
年
累积的。
Okay.
嗯，
弱妇孺，对。
好，然后人格分裂的男女比就比较悬殊一点，它是1:9，哎，我有点惊讶。
哦，对啊，差很多，哎。
嗯。
脱离现实，哦，因为你刚刚说家暴，当然多数男生也会被家暴跟性侵了，
嗯，
但是
感觉
比例上应该是女生，
对，
yeah.
嗯
，OK，
但案例是都有的，
嗯哼。
其实我觉得精神病症啊，它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域，因为像我们一般认知的这种病痛，好，心脏病、肺什么这种，你都是可以透过诊断，我照个 X 光，我扫个 MRI， 你就知道哦，你就是这里有问题。可是精神病症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借由客观的标准来判定的。
Right.
我们现在普遍的精神病的判定标准都是透过一本书叫做《美国精神病诊断及统计手册》。
Okay.
那这本手册它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一直在修改，它到现在已经是第5版了。对，那每一版像我们刚刚说它会有证明，比如说可能上一版叫做精神分裂，那我们这一版叫做视觉失调，
改名字。
对，然后每一版的判定标准也一直在改变。对，所以我觉得精神病真的是需要蛮多人一起慢慢去认识的一个议题。Yeah. 就像之所以会把精神分裂改成视觉失调，就是因为你听到精神分裂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救了
，Right？ 对
，Yeah， 你就会觉得哇，好像很严重。我自己听到精神分裂，我都会觉得，你就脑海中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嗯，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应该很严重哦，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正常的沟通啊什么的。但是你把它改成思觉失调，你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可以恢复正常，他确实是可以恢复正常。思觉失调康复的例子还蛮多的，就像说，嗯，内分泌失调，你就觉得哦，那是可以康复的。
Yeah.
对，我觉得这种你听上去觉得可以康复，这就差很多了。
像以前精神科也有改名啊，
嗯，
但后来比较基本上大医院都会看到身心科嘛。
哦，对对对，
对啊，这也是其中一个，啊，身心科。大家哎，我有身，我有心，那身心科听感觉比较柔一点。
对啊，
对啊，其实那有一幕电影里面有拍到，就是身心科里面的状况嘛。
嗯。
然后一些所谓的病人或是患者他们生活的情况，其实仔细想想这几年不是很爱鼓吹那个心理健康吗？ Mental health，
yeah.
Yeah, 其实这也是就让有点要把它 normalize， 就要把它正常化，
mm-hmm.
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都有可能会得到，而且这不是非黑即白嘛，有点比真的是一个光谱的感觉。
对啊，
你是要讲
我们有时间可以让我讲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实验。
可以啊，可以啊。
好，有一个实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叫做 Rosenhan Experience， 罗森汉实验。
罗汉松哦，那是圆圆。
看，我还没有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圆圆现在变成一颗罗汉松咯。
RIP。
Okay, 然后先说罗森汉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
嗯，在疯狂的地方。欸 ,Sane 哦。
Sane 是没有发疯，
在一个发疯的地方当一个不发疯的人，哎，
还可以
乱翻。
这实验还蛮有趣，这个实验是在1972年做的。那罗森汉，对，我现在一直脑海都很罗汉
松。
罗森汉他是史丹佛大学的一个教授，那他是一个心理学的教授。他那时候在1972年的时候，美国有蛮多的精神病院，他找了。我记得是八个人，其中包含心理学的医生，还有他自己，然后还有家庭主妇跟3个研究生等等，就是人员组成差不多是这样。然后他把这8个人分别派到不同的精神病院去报到，然后他们是假装自己是病人，就他给8个人设定了一模一样的病症。他说你们看到医生的时候，你们就说你们出现了幻听的症状，你们就是一直听到有一个嗡嗡嗡的声音在耳边，你们就这样跟医生讲。好，那这8个人分别去了不同医院，他们也把症状告诉医生，结果有7个人被诊患出了精神分裂。
OK，
然后
但其实没有，
他 他们没有，他们是、okay. 他们唯一，他就是规定说你不可以讲其他病症，你就只能说你听到了嗡嗡嗡的声音，就这样，这是唯一要讲。好，然后七个人被诊断出了精神分裂症，一个人被诊断出了躁郁症。
OK，
然后他们就都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嗯，
好，然后他给他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你进到精神病院之后，你就要完全表现得像个正常人。因为他们本来是正常人嘛，他说你就是表现正常，然后跟医生说你没事了，你可以出院了、嗯、对。最后这个实验啊，每个人住院的天数不等，从十几天到四十几天都有，平均住院天数大概是十七八天左右。那他们所有人都出来之后，就集结每一个人在里面经历的事情，整理出了一份报告。那这份论文后来就发表，就震惊了当时候的精神界。因为
70年代，
对，70年代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些人后来他进去，他们都是正常人嘛。然后他其实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医生并没有办法分辨你到底有没有病。
医生只是在那边，
因为
照着讲，是不是？
就是一旦医生在你进去的时候认定你是病人了，他就会觉得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合理的。像有一个假病患，他就说他在医院里面啊，他其实尝试跟医护人员打招呼，但他被当成空气。就比如说他在走廊上看到医护人员走过来，他说哦嗨，然后医护人员就直接走掉。然后他说其实在病房里面那个时候啊，医护人员不太把病人当人看。
嗯，
就还有一幕是有一个女护士啊，就当着所有的病人面直接乔奶，就他不觉得这些人是正常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会
不会怎样，
对，他就觉得你们都好像动物一样这样。
嗯，
对。那后来因为他们当然是有一直被诊断嘛，比如说他跟医生说，欸，医生我其实没有事情，然后医生就帮他再加一条说妄想症加剂。这真的都是
医生真的很爱那边硬要，
这真的都是有记录下来的。所以后来他发表这篇论文，他就抨击了整个精神科界，就说你们根本没有分辨谁是病人的能力，
能力、嗯、
对。然后其实也震惊了当时候的美国社会，在发现欸，我们的医疗怎么会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这些假病患进到这个医院的时候会跟其他患者聊天，然后就有患者会问他们说，你们一定不是真的病患，你不是记者，你就是教授，就反而好像病人比医生还要清醒。
嗯，
好，所以这个论文一发表之后，医学界就好像被捅了一刀。后来就有医院想要反驳，他就说，好，罗森汉教授，请你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再放假病人到各地的医院里面，我们一定有办法辨别谁是假病人。然后医院他们就设计了一套问卷，就说每一个病人进来，你们都一定要写这个问卷，然后我们透过这个问卷，我们就可以分别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病这样。
结果
后来三个月过去了，医院就说 OK 教授，你在过去三个月总共派了42个假病患来，我们都揪出来了。
嗯，
然后罗森汉教授就说，我一个人都没有派。
Interesting。
对，这就是这个实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然后、这个实验也让当时候很多病人审查制度也慢慢的改变、然后美国的精神病院其实也关闭了蛮多间、在那个时候。嗯，
这其实就让我想到那个飞越杜鹃窝。
嗯，
你知道那部电影吗？也是70年代我很喜欢的 Jack Nicholson 主演，他就在讲精神病院里面很多人其实比外面的人正常很多，但都已经被当那边的医护人员当作病人了、
哦、
就变成他们的所有行为都被忽略，或是一定会往特定的方向去解释。
嗯哼，
也有提到你刚刚说的没有把他们当人看等等。那最后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是因为那时候在打越战嘛、
yeah.
然后其实很多人是宁愿待在这里也不要去外面，因为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疯。
你说他们装疯？
装疯，然后觉得待在里面还比较好、
oh.
因为外面的世界更疯狂，因为那时候是很有点很极端嘛，然后两派反战啊、或者是挺国家挺战等等、yeah.
精神病真的可以，就像我们刚说他们有一个判定标准，你就只要进去看医生说我听到嗡嗡嗡的声音，你就可以被关进去了耶。
yeah.
就其实蛮夸张。然后其实刚刚我讲的这个实验，它牵扯到一个效应，就是标签效应。就一旦你被贴上了某一个特定的标签之后，比如说你被贴上精神分裂症的标签，那它就会直接把你一切的行为举止都视为反常。其实像这个标签呢、在瀑布里面也有呈现出来，我觉得它做得很棒。你记得抓蛇那一段吗？
抓蛇，哦，对啊，对对对对，
抓蛇的桥段，我觉得我直接要讲吗？
讲啊，片尾了，
在片尾的时候，
不要的自己跳过。
在片尾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贾静雯的女儿起床发现， 贾静雯怎么坐在窗边，然后他就说你整晚都没睡吗，你怎么会就坐在这里，贾静雯就说电视后面有一条蛇，昨天半夜跑进来的。
这是他们住十楼还是几楼？
对，十几楼。然后他就说我就害怕他会跑到你的房间，所以我就一直坐在这里不敢走这样。然后其实我相信所有观众看到这里都觉得贾静雯幻觉，
嗯，
因为他就视觉失调嘛。那他女儿那时候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就叫消防局。结果消防员就来了，然后消防员在那里看看看的时候，楼下管理员就上来，因为楼下管理员也知道贾静雯好像有一些精神的病症，然后前一阵子也搞得大楼就是
不
安
宁，
对对对，所以他就上来打开门就很生气说，哎，这大楼你住那么高怎么可能会有蛇呢，你们已经捅出这么多篓子了，不要再让邻居不好过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消防员从电视后面抓出了一条蛇。然后消防员就说，哎，你们最近大楼是有做什么工程，他说啊，就是前几个月那个铁墙拉皮挂那个蓝布条嘛，
真的有，
就真的有一条蛇。然后这个画面我非常印象深刻，然后导演后来在 Q&A 的时候也有讲到，导演就说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们都其实也觉得贾静雯看到幻觉了，
因为我们被标签了，
应该是我们标签化了贾静雯。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一个就是很打脸，就是哎，他其实真的有蛇啊，就是其实这些人，他们不是一直都，你不能一直用这种眼光去看他，其实他们大部分的时候都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哎，我刚刚好像讲很多正常的不正常。
对啊，但其实
我觉得我太下意识用这两个词，
我们只是潜意识的讲，但其实大家都有，像我们刚刚讲的嘛，是一个
没有所谓的正常跟不正常
光谱。对
啊，
哎，其实那部你刚讲到最后电影最后嘛，蛇的那一段，最后还有一幕让我很傻眼。
什么？
就他在报新闻，这电视播新闻台嘛，
嗯，
然后下面的跑马灯出现一个，你绝对没注意到这个，跑马灯出现篮球员周世渊什么结婚偷吃，走吧，我心里就想说，哇靠，要是我今天是周世渊，跟老婆然后已经和好了，然后结果你们在这里电影，跟老婆出来看个电影，然后突然跑马灯莫名又中枪，
所以真的有这件事哦，
真的有这件事啊，
几个月前是，
我忘记了几年前吧。
欸，
我忘了，
但是
是一个台湾篮球员了，
超好笑，
我觉得超好笑，我想
只有你会看到，
我想说我今天要是周世元带着这个跟老婆
起小来看，
然后结果和好了，然后出现不周世元劈腿，我想我靠，
欸，真的没有发现欸，你好厉害哦，
我就会哭出来，
傻眼，
我那一段看到那一段我就自己在那边爆笑，然后大家就用异样眼光看我。
欸，讲到渣男是不是可以讲另外一部啊，
什么渣男，哦好，渣男的。
好，我们刚刚瀑布这个讲蛮久的，
我就讲太久了啦。
对啊，
其实我们主要也没有要讲瀑布内容，只是因为里面有讲到精神分裂，然后刚好你也有看到相关的文章，
我是觉得应该很多人，我不确定，但我自己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误会，
渣男。但渣男那个也不太算，就是最近 Netflix 很多人在看的《华灯初上》，
我看完了，
我也看了，看完了。
哦，你也看完了，
我也看完了。
哦。我觉得算是最近台剧蛮有意思的一部吧，就是。
但渣男里面那应该不是重点吧，因为华灯初上是在讲一群80年代吧末，然后在台北调通一带的日式酒店。
那边算林森北路是不是，还是。
调通是在以前的现在的市民大道北边，我也不是台北人啊，但是就市民大道北然后中山北到新生北一段。中间还有那个跟它平行的林森北路等等，
嗯哼，
叫条通是因为一条通到九条通了，
嗯哼，
反正就是很多日式的酒吧跟餐厅，当时，那只要是在讲那个故事啊，
欸，其实我打开来看之前，我没有想过它原来是以悬疑的角度去切入，欸，
嗯，
对啊，因为它其实整部剧有一个主轴，就是有一个死者。然后你要一开始会让你先去想说死者到底是谁，
谁是
被
害
者，对。然后等到你看完，他现在是第一季嘛，看完才发现哦，原来会有第二季，
嗯。
那看完第一季之后，你就会有一个问题是谁是凶手？
嗯，
这样。
Yeah.
对，
欸。然后你刚刚说渣男，这其实这个不是里面故事的重点了，啊，只是很多网友好像揪出说里面有一个男，就凤小岳演的，算男配角吧。
嗯。
有人在认真探讨他到底是不是个渣男，
因为很多人看完就说这一部片应该不是在讲调通，应该是一个渣男教导影片。
他有很多的语录吗？我这里有列了几个我觉得蛮好笑的。 他讲的是
说江汉语录吗？
对啊，比如说网友列的时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问题。这句是渣男常讲的话吗？
好像是欸，就不是你的错啊，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定下来，
是我不够好这样。
你也常讲是
屁啊，我完全不会，你这样就太不了解我了。我从来不会说是我的问题，
都是你的问题，
都是你的错。对对对，我不可能讲这种话。
Okay.
我不会说是我的问题。
对，我怎么会？
对，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还有一句是，如果有选择的话，谁不想当好人？但这不合理啊！
这像皮特素的一个书名哎、欸。
什么书？
皮特素啊，你知道吗？
皮特素，我不知道是。
就是一个语录型作家。
Oh, OK。
就是、哦、他那本书叫什么？如果可以简单，谁想要复杂？
这是书名。
对。
如果可以简单，谁想要复杂？哎、欸，你知道英文有个词叫 paradox？
我知道啊。
paradox 有点像就是相互矛盾的。
嗯哼。
不是矛盾，只是听起来会有点矛盾。有句话说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look effortless。
哦，
所以你要看起
来，你要很努力才可以看起来毫不费力。
对对，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呀、yeah, 嗯，类似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 Peter Su 是一个这个类型的作家。
我先说我没有看他的书，所以我不知道。但就我所知，就蛮这样的。
OK， 好。所以你觉得这句算渣吗？如果有选择的话，谁不想当好人？因为你有选择啊。什么叫做如果有选择的话？
哦、
这是我比较不懂的了。
对啊。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还有一句话，这里网友列出说：爱恨喜不喜欢这种事，不是每天都在上演的吗？就有点把它讲的好像说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你干嘛大惊小怪、嗯？
对啊，他这样也算是文坛渣男，对不对？
哦、
他本身是一个剧作家，
他是80年代徐志摩，
让我想，然后很文坛艺术圈的渣男、嗯。
但我觉得这一部。其实比较多人吐，我自己是觉得还剧情是还 OK，
嗯，
但是好像蛮多人觉得有可以吐槽的点，是不是？
哎、欸，你跟我分享一下，我想知道。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有人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点是那个片头曲啦。
你说五月天的阿信唱的
是阿信唱的，因为有时候他唱的就太突然了，就因为他算是有一种要让你去猜说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这样，然后每次在那边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突然就阿信。你问我爱你、
欸、你还蛮像
的，不合理啊，我还蛮像阿信的吗？
你刚刚这个有营造出那个 片头曲的气氛，
就很奇怪啊，对啊，这是我个人，然后我就快始狂跳过。
但 Netflix 的片头不就是拿来跳过的吗？
对、嗯、啊。然后还有人说，怎么有可能是那种你知道调通达人、
欸、
可能比较老一辈，他说怎么酒店小姐这么少，应该要更多吧。
啊，对，他们的员工真的蛮少的。
大哥，你知道的太多了。
对啊，因为他们客人其实算多哎。
而且连最后那个会计直接下海。
对。
然后一个整个酒店只有一个男的当少爷。
太少了。
然后还要接待，还要开门，还要在酒吧后面。
对啊。谁来切水果？
对啊，之类的。这一部其实我还目前，因为它只有一季嘛，我也没有特别想要聊什么。
对啊，就稍微提出来，我自己觉得还蛮新鲜的啊。
嗯，
就你可以了解一下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文化，然后其实它也蛮吸引人一直看下去的，因为它悬疑。
嗯
嗯，
其实你刚刚说渣男，我原本以为你要讲另外里面一个男生角色，因为这部卡斯还蛮坚强。
哎、欸，这部我觉得很屌，就是台湾所有你叫得出名字的当代演员都在里面。
当代演员是？
就是里面每一个演员，我几乎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
哎Okay.
就是你一看到说，哎、欸，这不是那个谁谁谁？除了李李仁，李李仁一出场，我真的不知道那是谁。
但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李李仁是谁，还是
看
不出来？
看不出来那是李李仁，
看不出来那是李李仁。
对，
他演什么？
他演一个黑道，算黑道吗？就是那种混混、地痞流氓。
他就演一个下流男，
就是叫彪哥，喜欢冰块在身上舔来舔去。
彪哥，
大家自己看啦。真的是很让人就出场很短，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最近彪哥这个名字还蛮敏感，
对，蛮好笑的。
我们也要选举。
那个三 Q，
我想起来我要给你看什么了。
要给我看什么？
刚我们开录之前，我不是说要给你看一个影片，
然后你就一直想不起来啊？
我想到了，就是严清标发飙。
哦，不是严清，是谁给我看严清标跳舞的影片？也是
好像也是我吧。没有啦，之后再讲，之后再讲。
好，谢谢哦。
Yeah.
嗯，
好， 影剧大概这边吧。我们今天、哦、其实还有很多要聊耶。
嗯，
我有一个很快的，因为我刚好也是我们刚讲的电视剧嘛，然后有电影。金曲奖是音乐的嘛？
嗯哼。
金曲奖的话，我最近其实我每一年几乎都会不小心点到这支影片，大家可以稍微搜寻一下，叫做《金曲25》，就是第二十五届，第二十五届金曲奖《王者之声》。
哇，懂、嗯、了。
因为我们不是常常，我之前不是会说我们票选，比如过去二十年怎么最强的四个
Mount Rushmore
最具代表性的四个男歌手、女歌手，或是什么各个领域选四个人嘛。
嗯哼。
这个《王者之声》这个影片里面有五个男的，算是当代男歌手。
因为他偷我的当代，
当代到底是哪个代？
就是我们这个代啊，
一代一代。
哈，
但是中他这里面有五个男歌手是，就不是那种最最最
top
就不是像可能 Mount Rushmore 那四个，像林俊杰啊、周杰伦，
嗯哼，
这些人。就里面有五个，我稍微讲一下：卢广仲、韦礼安、品冠。范逸臣跟李荣浩，
嗯，
反正这只是当时的一个中场表演
，OK，
就请了这五个人。对啊，我只是好奇你有没有一个排名，就有点像是，当然他们也都非常非常有成就，然后很厉害，
嗯，
但是这五个人里面你有没有办法排一下？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做这种 list，
因为我们两个你刚才给我看这个影片，我们都看完，然后我直接就讲了说我最喜欢哪两个人。
Okay,
然后你露出了一个无比惊讶的表情，我想说我的排名跟你这么的不一样是不
是。你是最喜欢？
我很喜欢韦礼安跟李荣浩。
我们现在是纯讨论歌声吗？还是那个表演？应该歌声吧。
歌声
就比较是你的菜。
对，
韦礼安跟李荣浩、
就是、在这场表演里面，我很喜欢他们的声音。但有一个，
你可以撇开这个表演啊。
好，撇开这表演，我很喜欢他们两个。
OK，
嗯，
那你刚刚讲什么？
但是我要说的是，表演的时候李荣浩的麦克风声音有点小。
我觉得，但这两个人蛮不一样的，韦礼安跟李荣浩。
真的吗？
嗯，韦礼安在我听起来就是一个，他实际年龄比他听起来大很多。我刚刚也在想着
哪一个比较大，我
听起来很小了。
哦，好好好，你这太多，
我刚刚太绕了，对不对？
对，我想说哈哈。脑筋转不过来、
yeah.
他实际年龄很小，他几岁？
没有什么啦，他实际年龄很大
哦、啊 oh, oh, 你看
什么你看还怪我没有啦，所以你是选韦礼安跟李荣浩？
对啊，我就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嗯、
我的话我可能
怎么可能直接选的啦，
韦礼安应该也是在前面、嗯、李荣浩在对我来讲是比较下面一点
哦、oh, OK，
这个人啊，个人选择。
好，那你剩下三个你要哪一个？
然后卢广仲应该是中间
，OK，
但他是有特色，
对，
但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爆会唱歌的人。
就是我觉得看他唱歌你会开心，
嗯，
因为他的那个感染力很好。
对，然后品冠可能略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品冠算是很会，他也会作词作曲嘛，但他也是会挑歌。
我觉得你考量的点太多了。
啊，这不就是要这样子
好
分析一下吗？
好好好，
然后翻译成就是中间也是中间吧，大概第三第四，
所以你就是韦礼安跟品冠
在前面。对，
好，
什么叫选看的点太多了？
好，没有，我想说你这么认真分析、
啊、结束了吗？
像我都只看脸而已
啊，
没有开玩笑。
你知道，我不要物化男性。就是像是那个一个人个性好的女生跟一个长得好看的女生，你要哪一个？然后最后男生就选那谁的胸部比较大。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是在配合他讲这个。好，跳过。
我想到你前天跟我玩一个心理测验
啊。哦、oh,
是在开车的时候吗？
不是啊，那时候是跟就我们远远结束之后，然后还有你妈。
是为了要缓和我？为什么你那时候为什么会讲这个？
缓和没有没有，因为你妈在帮我看那个紫微斗数。
哦、oh, ，对对对对。
对，紫微斗数看到一半之后，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就觉得像星座啊、紫微斗数这些，就是你可能大概可以讲一个方向。
对，
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不会偏太多。比如说你今天运动完，然后翻山越岭，然后看到一间小木屋，心理测验很准，心理测验。翻山越岭进到小木屋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冰箱，
嗯，
然后你看到打开。然后冷凉凉的那个气吹出来，然后看到一盘水果，请问那份水果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蓝莓吧。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应该是个喜欢吃蓝莓的人。
超搞笑，
欸，很准吧？
你看我妈那时候白眼翻到后脑勺。
重点是你是觉得很准，
我觉得超高飞。
但真的是这样、啊，
真是，我就喜欢自然美啊，怎样？我还想了很久，说我要放火龙果，还是要放蓝莓？
你是不是也是蛮喜欢的火龙果？百灵果，啊、欸，大概是这样、嗯。
怎么会讲到这？
我也不知道。
李荣浩，
李荣浩讲到百灵果。李荣浩，我觉得李荣浩适合唱那种就是
有时能重来。
我觉得他会被定，我觉得歌手演员很容易被定型嘛。其实歌手也很容易被定型。
真的吗？
嗯，像我觉得林俊杰的歌就都大概那个样子。
哦、我觉得林俊杰就对。
林俊杰完全歌就是那个样子，
嗯，
然后李圣杰歌就是那个样子，
对耶，
对不对？
但周杰伦感觉就比较多变，
有些人比较对，然后有些歌手会刻意嘛、嗯、发一些专辑或是唱一些歌，就是想要证明说我可以也走这个路线哦。
我觉得其实歌手都还蛮会用专辑来一直突破，嗯、比如说像蔡依林啊，
嗯、
或者说国外的像 Justin Bieber， 我觉得也蛮明显的。
哦，对，
小贾斯汀或是 Miley Cyrus 这种都是很反定型的那种歌手嘛。
其实我觉得萧敬腾，台湾来讲，萧敬腾也还蛮反定型的。
哦，我现在想到萧敬腾，我都想到他唱的那个晚安曲。
晚安曲，哦，他唱以前费玉清那个吗？
对啊，就现在每一天百货公司都是萧敬腾在跟我说晚安，对，你在赶我回家。
欸、费玉清的，其实讲到这个，其实也可以讲一下冷知识。
嗯，
你知道中国的晚安曲，就中国大陆晚安曲是哪一首？
跟我们不一样吗？
不一样，是一个没有歌声的，只有喇叭声
啊。
Kenny G
哦 ，Kenny G， 我小时候超常听的，我妈都会买他的专辑、
欸。Kenny G 长得很有特色，大家不知道可以查一下。
不就是
瘦瘦高高，然后头发很
卷？对对对，
萨克斯风手，欸、他是萨克斯风吧？
对 对。
好的，确认。
哎、欸，要介绍人家连乐器都不知道，
没有，我是就是想到啊。
好
呀、yeah, ，Kenny G 是又不懂喇叭。
不常吹
Kenny G， 他唱 那首歌叫做不是唱啦，他吹那首歌叫 Going Home、
uh-huh.
就回家，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还是要播、啊、
其实你刚刚播有听，我完全没有印象耶。
好，稍微播一下一小段，就很适合回家吧。
我的哎、欸，我没有什么印象哎、欸，这首歌。
对啊，然后那个有一个影片，就是在中国大陆专访路人，
街访
路人专访，
专访路人，
就说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什么？他说回家吧。那首歌就是 Going Home。
嗯，
对啊。
哎、欸，他们好像真的是每一个卖场都会播这首歌，是不是？
你想想看，哎、欸，你想想看，对啊，一天几亿人听到你这首歌、欸，哎。然后 Kenny G 那时候就有去中国表演
这首歌吗？
当然不止这首歌啦、
oh.
他还有顺便就吹了几首那种，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
，
又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对，
哦，我觉得我看那个街坊，我觉得那个街坊有一幕很好笑，是那个街坊就问到他是一个卖场、
嗯，
然后就有那种算是保安吗？他问保安说：“哎、嗯欸，你听到这个歌，你会想到什么？”他说。就是我们这个店都要慢慢关了，我们这四点半就是东西都会慢慢收起来的。
想到四点半，
对，首先直接讲一个时间说，这四点半东西都要收起来了，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知道这个是哪一位音乐家演奏的吗？”他说：“啊，不知道。”然后他就立刻掏出了一张 Kenny G 的照片，说：“就这一位，就这一位。”然后你也可以看出来，那个保安脸上就有一点。哦，原来是他，但他那时候他的脸呈现一个很尴尬的表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还活着吗？
很害怕。
对，
华人问号。
他说活着活着，
还活着吗？
他说硬成这样、啊、一个大头，好像不是很吉利。
大头的树。对啊，大概对了，反正 Kenny G 的喇叭歌。
哦好，
从萧敬腾讲到 Kenny G，
我们节目真的是
嗯，哎、欸，讲到音乐啦，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有一个算是国际新闻嘛，一个新的国家成立，
哎、欸，真的、啊，
巴贝多共和国 （Barbados）。
哦 ，Barbados 本来不是国家、哦，
对，它以前应该是隶属于就是大英，哎、欸，应该是就是英属其中一部分。
哦，真的、哦，
我没记错的话，但现在变成一个自己共和国。
哦、
Barbados 其实 很小，然后人口也很少，但他们就出了一个算是巨星吗？雷哈娜，
哦，
雷哈娜
，Rihanna，
雷哈娜，对
，Barbados 在
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那边，
加勒比海，对啊。然后雷哈娜，我其实有印象，是因为雷哈娜前几年有一个新闻，我看到我有点吓到，
嗯，
他超越 Michael Jackson， 成为就是不是都有那个告示牌排行榜吗？
Uh-huh,
单曲排行榜，
Billboard.
对 ，Billboard。它是有史以来歌曲数目进过自己出的歌曲数目进到前十名最多次的第四名
哦，那 Michael Jackson
这样讲合理吗？
那 MJ 第几名？
就他超越了，所以他现在第五名
哦。
Michael Jackson 第五名，就
那你有前三名吗？
有，你要不要猜一下？大家可以稍微猜一下，西洋歌手。我刚刚这样讲有清楚吗？就是
我有听懂。
就你出过的歌曲数进到前十名最多的，
嗯哼，
然后 Rihanna 是第四名。
很猛的欸
yeah,
前三名是我叫得出名字的吗？还是那种很老的？
可以我相信听众蛮多人应该也都叫得出来。等一下，可能会有点吓到。
请问是当代歌手吗？
一位当代，然后一位，有两位当代。我直接讲啦，第三名是披头士
啊。我刚刚也要讲披头士欸。
啊，好，
我马后炮
第三名。
你现在已经觉得我马后炮。
对，披头士第三，然后 Rihanna 第四。
有 Justin Bieber 吗？
Justin Bieber 没有，前两名我有点吓到，
会吓到哦，
因为他就是第一名，我觉得他只是单纯因为出很多歌吧，然后他有很多的 feat， 就他出现在很多人的歌里面。第二名是一个天后
哦，当代天后，
他算老了六十吧，
六十，
你想看谁红那么久，然后现在六十，不是。Good guess.
玛丽亚凯莉
第玛丽亚凯莉不是，她是第五六七八，
哇
啊，并列第七啊。
但我的方向有正确吗？
嗯，有，她比较动感一点。
Beyonce
啊，不是 Beyonce 才碧昂斯才四十不到吧？四十
哦 ，Madonna
马丹娜，马丹娜。我刚刚有没有想说你第一个字对了？然后第一名竟然是 Drake。
Oh!
Drake What
哇、
就 rapper 嘛，
嗯、uh-huh. ，
他可能就我就说他很多 feat， 然后剩下其实都是比较老的，像 Elton John 啊，然后 Stevie Wonder 那个盲人歌手，
嗯、uh-huh.
第跟 Michael Jackson 一样并列第五的，你要不要猜？也是一个小天后，
小天后，
小
当代的吗？
当代，
该不会是什么、
right、
Ariana Grande 吧？
亚，他叫中文叫什么 ？Ariana
亚利安娜？
不是他。但是方向对了
，Taylor Swift，
对，泰勒斯，
嗯，
对啊，其实这个我告示牌我稍微看了一下，因为它是从1958年才开始计算
，OK，
对啊，所以它其实有蛮多蛮有趣的排行榜的，不不不不在哪？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因为其实我认为音乐蛮有趣的点是在于说，音乐代表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代表的就是当时的文化。
当代文化
的一部分。音乐其实是我认为，其实音乐某种程度上是最代表文化的，在所有的电影啊甚至电视剧啊等等，我觉得音乐某种程度上是最，因为它最好吸收嘛，
也最好传播。
对，那即便你不喜欢那个艺人或是演唱的这位歌手，你还是必须承认它是文化的一部分。
其实像你刚刚不是说有些歌手或演员会被定型、嗯，我觉得演员定型有时候他就不太好翻盘，比如说你看哈利波、嗯、我觉得最好在我心中的例子大概就像哈利波特的主角、
嗯、
就他不管演什么都哈利波特有演欸，你就会这样讲。对，可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像我们刚刚讲，因为演员影剧类的东西你不会那么容易接受到、
嗯、
比如说你今天没有看这部片，那你就没有机会看到他这个翻转的表演、嗯、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歌手，好，比如说 Miley Cyrus， 他大转变之后路上播他的歌你也会听到、
啊
yeah, 就是你还是可以很偶然的得知、欸、他做了一些改变，即便你不是自主的去听到的。
像 Podcast 也是这样啊，就是要是身边各位听众现在在听的，你身边一定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是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东西听完过。
嗯哼，
对啊，那歌手就跟这个有点相反，就歌音乐是最好传播的。
嗯、
yeah. 好，再考几个好了。就有时候他一进榜就第一名，你知道吗？有些歌曲很红的就一进榜就第一名。
嗯，
总共有三个人达到五首歌一进榜第一名。第一个是 Drake， 第二个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Justin Bieber，
不是 Ariana Grande， 亚利安娜。第三个你猜是谁？我有吓到。
江南大叔。
江南大叔，你觉得他有五首歌在
啊？五首哦，
对，有，
对，哦，我以为一首就好了。
但是你的方向对了，你的方向对了，
不是美国人就是
不是。然后这三个，这我刚刚讲这三组嘛 ，Drake、Ariana 跟最后这一组人，
嗯，
他们是就都有五首一进榜的第一名。
方向对了，
我刚不小心有点
是西班牙吗？
不是啊，西班牙，
西班牙歌。啊 ！BTS，BTS， 哇！
防弹少年团。
哎、欸欸、我那天在跟一个妈妈聊天，她小孩刚出生、嗯，然后她就有一些侄女什么。她说她侄女现在非常喜欢 Elsa。
哦 ，L 啊，
就是她侄女大概就是五岁左右。
你说艾莎门的艾莎吗？
不是，哎、欸
就是那个，
就是冰雪奇缘艾莎。Okay. 因为我就想到你侄女也超喜欢 Elsa 啦、啊。
想当年，想当年，
对对对。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经典。她说：“从 Elsa 到 BTS 是一个过程。”
嗯，哎、欸，引人深思哎、欸，
真的，我觉得现在你真的是这样哎、欸，你真的是从 Elsa 到 BTS， 从五岁到大概十岁，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重点是我，但我讲不出任何一首 BTS 的歌哎、欸，
我也讲不出来。
我好 low 啊、哦！
我们就是
我们太逊了，
我们就那个同温层啊，
同温层。
我的同温层里面没有 BTS。
其实我们前面不是在聊这件事情吗？就录影之前，我们两个的同温层其实也还蛮，我们两个其实也有一点异温层哎。因为我们每次见面都会分享一些、欸、最近看到的东西，
然后
都
蛮
不一
样
的。对，
但我觉得 BTS 也真的是需要了解一下，
了解
了解，也是一个 culture， 也是一个
文
化文
化的一部分。哦，然后还有一个啦，蛮有趣的是，在前一百名最久的歌，最多个礼拜。我觉得第一名太难了，第一名是前几名是那个 The Weeknd， 你知道是谁吗？
哦、
oh. yeah, ，The Weeknd。Blinding Lights
哦、oh.
啊等等，我觉得有几首我们这个年代可能会比较有印象的。
Baby
不是，Baby 没有在100名那么久。其实我记得小贾斯汀那个 Baby 刚出来的时候，蛮多人呛他的。
Oh, 对啊 ，Despacito、
啊、也不是哎、欸、
啊， oh.
经典更经典一点，
更经典，
就真的是当时大街小巷大家都知道这首歌。Jason Mraz。
I'm yours.
I'm yours. 嘟嘟嘟嘟嘟。对，
哎，其实 Billboard 是一个回忆耶，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2016年在美国，不是2016、嗯，我那时候刚好2011年、2012年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然后因为我们在 Kansas 嘛，常常都需要搭车，
嗯，
上下学什么的，然后都会放广播。广播就会从 Billboard 第100名一直播到第一名，然后你真的就是会一直期待说第一名是谁。
对对对对，倒数感。
就他可能哦。第十名，然后播一下一小段第十名，然后再往继续往下往第一名逼近，然后最后就是这一个周的第一名就是噔噔噔噔，然后开始播，这样就很好玩。
Nice， 对啊，其实还有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霸榜最久，其实还有那个 Adele 最近也出新专辑嘛。
哦、Rolling in the Deep，
Rolling in the Deep， 对对对，还有谁啊？在第一名待最久的歌手，哦，这个我觉得蛮难的。
歌手、啊、
就他不是一首歌在那边待最第一名，第一名哦、喔，他不是就一首歌在那里待超久、嗯，
他是要很多首歌，
就可能第一名前这几个礼拜是这首歌第一名，然后之后换哎、欸、下一首歌又接着第一名。
那这个人跟我们刚刚讲的人都没有重复吗？
有重复，
有重复，
女的跟我们前总统同姓的、啊，姓马，
马
马，啊不管了，没事，
马，玛丽亚凯莉，
对，玛丽亚凯莉。欸、玛丽亚·凯莉84个礼拜是第一名
哦，哇、oh, wow ！
然后接下来我照念，玛丽亚·凯莉第一，第二是猫王，然后 Rihanna 又是雷哈娜，
嗯哼，
披头士 Drake， 然后后面就是 Michael Jackson 啊 ，Beyonce 这些人，其实都是大概就这几个人呢、啊。
原来真的很够铁，
所以你想想看，21世纪或者20世纪末到21世纪，其实代表人物就是这些人、欸。
嗯哼，
你仔细想的话，
哎呀，
其实 Drake 最近打破一个记录，就是连续有五首歌，一张专辑里面五首歌。分别在第一名到第五名，
哦，
嗯，
最新这一张专辑吗？
对，五首歌在第一到第五，哎，
真假？
然后有史以来只有他跟另外一组艺人做到
一组，披头士，
披头士 ，That's right， 1964年到2021，
他哎、欸，他最新这张专辑我还真的没听哎，
嗯，我其实最近对于音乐我本来就不是那种很 follow 的，
嗯，
但是。我会很喜欢看这些就是榜单或者名单，就觉得哦哇有趣，它代表了一些时代、嗯、这样子。
Drake 真的是蛮屌的。
对啊。然后怎么最多上榜的作词作曲家，第一名 跟第二名是保罗麦卡尼跟约翰兰侬。
哦，哇哦，
对啊 ，Anyway， 大概是这样啦，音乐的部分。
嗯哼，
我觉得我们还有好多东西没讲啊，是不是有些要拖到下次？
可以啊。
我有看到台湾排行榜 ，By the way， 是你要哎、欸，你讲得出来90年代最畅销的歌手，不要讲专辑啊，歌手歌手就好。
90哎、欸，
对，
90我才刚出生哎、欸，
就是等意思就是说2000年以前了、啊，稍微
林忆莲。
林忆莲有上榜第17名很强啦，因为前面有一些是重复的。你觉得第一名是谁？
90年代，
我觉得很好猜，很好猜，
很好猜。王菲？
不是、接近接近，不是台湾的
啊。
我跟你讲，前四名是两个歌手轮流，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总共其实只有两个歌手，都同姓，都姓张。
张惠妹。
对啊，还有
还有
还有谁？男生，
男生也姓张。
我都跟你说很好猜，你又不猜。你妈很爱。
我妈很爱。
香港的朋友。
香港。
我和你吻别。
张学友。
对啊，还是你考我、啊？我觉得你好像猜不到。
你都看完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有我，你可以看看别的、啊。因为台湾比较有趣，是1996年，然后国际唱片业交流基金会才开办这个 IFPI 台湾排行榜
，OK，
然后是由全国300多家唱片行直接提供那个数据。
嗯、
我里面有看到一个亮点是，其实罗志祥在过2010到在2008-09到2013-14这段期间，几乎都是前三名，不是第一就第二，哦、
这么厉害。
所以罗志祥其实也算是那个 Mount Rushmore 之一。
嗯
我刚考你那题那个阿妹啊，她 Bad Boy 那张专辑是最畅销嘛？
嗯，
130几还140几万张，我觉得应该超过了，因为那是只有90年代，只算90年代。
嗯、
那过去这20年，她一定那张专辑有在卖。
OK，
It's crazy。
哎，他这里有一个，
Boy,
他这里有一个21世纪最畅销专辑列表，
过去21年，
对，21世纪的，
好。
我完全这个你叫我猜我绝对猜不出来、
欸啊、你考我看看嘛。
第一名我完全不会想到是这个人、欸、
你说最畅销的男歌手还是女歌手？
你猜，你不用猜专，你不用猜专辑名字，你猜是谁唱的就好。最畅销专辑列表第一名、
哦、周杰伦。
周杰伦第四名，范特西那一张第四名、
okay.
欸、第一名我意想不到、欸，
好，你到底要讲几次啊？
可能你会想到，但我真的想不到。
台湾人吗？
对，
几个字？
哎、欸，字数超明显的
啊，
两个字。
陶喆。
对
，OK OK， 有没有？
有
是不是应该是那个吧？太平盛世。
No
啊，乱讲。
他的专辑名称叫什么
？I'm OK。
对
啊，我跟你讲，其实我只是开始揪起来。我跟你讲，我其实只是近代音乐不熟。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是比较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的音乐我是蛮熟的。
哇、wow、哦，
陶喆。
那第二张，第二张就张学友啊，专辑名称
啊，不是吻别，
专辑名称叫《走过》
哦，
1999，
猜不到哦，这个作弊啊，因为要21世纪。第三呢？
第三是张惠妹。
张惠妹，哪一？
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它是一张精选集。
哦，你、猜不到。
对，哎，第五名你也可以猜一下。第五名这个人女歌手，你要蛮喜欢的，不是台湾人。
那英啊，
李玟。
那英，那英是我妈最爱的。
李玟，
李玟啊，真情人。
对
，OK，
你好恶心、啊。
我的啊，
我的情人。
嗯，
我的心，
我的哒哒哒哒哒。我看一下，好，孙燕姿，我要的幸福，这些都很有印象啊。
欸、周杰伦跟张惠妹都是榜上常客、欸。
孙、哦、燕，哎、欸，孙燕姿很多哎、欸。
蔡依林的《看我七
十
二变》也上榜。我们两个是不是在这里自己太嗨了？别人根本看不到这个榜单。
而且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我就说我们是不是节目？我们是一个 podcast，、
okay.
就我们两个在聊天。
好，
嗯，各年
I'm OK， I'm OK 里面，陶喆这个 I'm OK 里面有什么比较
有名的歌
吗？想的歌你
不明白，不明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过吗？
我听过哦，有那个啊，普通朋友。
对，当你说哎、欸、哦，对，普通朋友还有那个天天，马路上天天都在塞、
哦，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好，
没有你日子很黑白。
我突然感慨，其实
难道这样就是恋爱？
其实虽然说我们刚开始录的时候有点小难过，但其实现在是一个欢乐气氛，我觉得还蛮赞的。
你说有一个转折是不是？
没有，我就单纯觉得还不错。
哦，好，谢谢你的分享。不着急。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然我再考你几个。哎，但像我现在看到2020年，
嗯，
就是我就都不知道哎。
你说最畅销的专辑吗？
因为它有很多个不同的通路，比如说博客来，就是博客来网站，
嗯哼，
卖最好的专辑，你知道哪个吗？
我怎么没知道？
吴青峰。
哦，
对啊，然后哦，玫瑰大众，我觉得这个玫瑰大众的第一名蛮有趣的。去年
是我会叫得出来的吗？
对，但是你不会直觉想到，但是第一名跟第三名还有第六名是同一个人。
去年
黄鸿升，
哦，嗯
就是、
小鬼，
他离开之后，大家开始买爆他的专辑。
OK，、啊哦、这个蛮有趣的。
嗯，但像其他的我就真的比较讲不出来的。
嗯哼。好啊，
对啊，其实刚刚讲到那个巴贝多共和国嘛，其实 Barbados 我原本想要讲一些，跟就一些指数，就是这些国家怎么样，比如怎么成为一个国家，然后它的一些指数，比如说教育程度啊，或者它的一些什么新闻自由度等等，大概在世界可以排在哪里？
要成为一个国家是不是门槛不高啊？
嗯，不知道
因为教廷这样也算一个国家不是吗？
教廷一直都是一个国家吧。
OK， 但是不是有蛮多这种小国家的吗？就是一个、你可能进去出来不用五分钟的那种国家。
嗯，对，
嗯，
不清楚。
好，
那我们这些之后就可以下次再讲了。
好、啊，下次讲。
就諮商之前要不要shout out一个频道？我刚跟你分享的这个
令人震惊的频道
啊，用台语，这很赞欸，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上不是有聊到台语吗？
对，
然后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台语讲的我觉得比我们两个好，
他台语讲的像电视上的八点档的口音欸，
而且他不是从小在这里长大，他是来大概十几年，
嗯哼，
然后就对台语很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YouTube，
对，叫阿勇
台语，因为我觉得他做的蛮用心，只是可能刚起来，
嗯，
但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shout out to阿勇台语、
yeah.
真的很，你看他讲台语你就会觉得惭愧、
嗯对啊，来諮商一下，这礼拜是来自泸州 CP3、
你知道什么 CP3 吗
？Chris Paul 啊，
哦，对，
还要你只想搞我篮球、哦，对啊，泸州 CP3，
不是我刚想到 CP9 了，你一定不知道什么是 CP9，CP
值很高吗？不知道
，CP9 是航海王的里面的一个部队。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刚没有看好，
结果那是你看错了，
结果是我看
好糗哦。他这礼拜问题蛮短的，我们随机选的。他说：“剪头发和看牙医的时候，到底要不要闭眼睛？我自己都是睁开，但感觉好尴尬。还有其他话想对我们说吗？这个一定要讲。还有其他话想对我们说吗 ？Chase 好帅，
好，
真的哦，我没有乱讲。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小廖，谢谢泸州 CP3。
好，大家剪头发跟看牙医要不要闭眼睛
？Love you, bro。
我觉得这真的可以讨论。你知道现在看牙医啊，有一些牙医会用一块布把你的
脸
盖起来，只剩下嘴巴，我超喜欢。
因为你不用看它，
因为我觉得看牙医就是很痛苦。就我其实一点都不想要睁开我的眼睛，但是我又忍不住在那个医生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看
一下发生什么事。
对，
重点是你也看不到、啊。
就你看不清楚，但你听到那个机器的声音，你还是忍不住睁开眼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心理战，所以我很喜欢医生直接在我脸上盖一条布。
我可以讲一个很老人的行为吗？
好，
就我剪头发的时候会闭眼睛，然后会睡着。我超扯了，
你头不会东倒西歪？
会啊，然后就 zoom， 然后就这样，我头一往前，然后就直接一刀撸下去，
看，
直接从军，
很差。沉下去
对啊没有啦但我真的剪头发的时候我会睡着、但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就在那边那种滋滋
哦因为你是被撸、
被撸被撸是很舒服
因为女生不会有那个
撸的过程
对
对女生也可以对
好我剪头发的时候我会睁开眼睛但是我洗头的时候，你知道剪头发之后，人家会带你去旁边那个洗头的地方，你们不会吗？
会啊，但就是剪完才洗吧，
之类的，就是洗头。洗头的时候我会闭眼睛。
你会不爽那个眼睛，有些地方专门会帮你洗眼睛，你知道吗？
啊，
洗耳朵，对啊，就你躺在那边让它冲头嘛，然后会直接冲到你眼睛上，但它不会，它就它不是故意的。
哦，他你说不小心帮你洗眼，
是一种热敷感，对，热敷感。
你是去哪一间这么不专业？
没有，他真的啦，他是故意的一部分。
到底是故意还是不小心？
故意。我刚刚说什么？
你说他不是故意的，还是我听错了？
刚你是录太晚，你已经还是我讲错？
我没有，我忘记了。
就他不是乱喷到我，
乱喷到
我，对，他是帮我撸到一半，然后就喷了。啊，剪掉，剪掉，剪掉！
就是他是真的要帮你啊？为什么女生好像没有这个服务？因为女生会有妆的问题
哦，对，
所以他不会喷你脸，
好，都
不会演
喷的。
为什么洗头可以讲成这样？
妆啊，该鬼辛苦。
但是哎、欸，可是我有一次有一个洗头体验，让我觉得也不是永生难忘。就是我有一次去我爸那时候在东莞。
东莞不是听说就是年以前很嗨吗？
反正那时候反正我就东莞找他住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欸，他就说我们这边洗头很便宜，这样，然后又洗得还不错，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去洗给人家洗头。他说我常去哪一间，你就可以在旁边就有，走路就到了。然后我就进去，然后里面都是妹啊，
辣妹。
就是你就会觉得我不懂为什么你要穿的这么辣。
这是几在多久以前？
这是我大二的时候吧。
那很最近的。
很最近啊。对啊，然后反正那个妹妹
都不能出国。
不是，那个妹妹的裙子都很短，而且重点是他们都穿高跟鞋。
你爸真的是直接讲出来他平常的场合。
不是我，可是他真的看起来就是一般的理发店。
他就真的在洗头。
他就真的一般的洗头的地方。
Okay.
然后他们我就不懂，他们都穿，我印象中是粉红色的吧。粉红色高跟，我就觉得哇，你穿工作穿这个鞋，第一它就很不舒服，然后你还要穿
很露，
也没有到很露，但是就是裙子蛮短的。
啊 okay、
然后他帮我洗头的时候啊，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洗头的服务，就是头洗洗之后，他会帮我，他就是不知道垫了一块塑胶的东西，就让我不会就是水不会乱流。但是他、
欸、你要不好好讲，你再讲一次，我听不懂。
就他帮我洗头嘛，哦，可以洗洗头，然后慢慢洗到脖子，然后他开始帮我搓背、欸，
你不躺着吗？
我躺，这是我觉得很惊人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先垫了一块什么塑胶的那种袋子，还我没有
袋子，
我毕竟躺着我看不清楚，但是他帮我搓到我背这边，就是我这里都是有泡泡的。
你腾空了，
然后他再帮我冲掉，这样就肩膀这边他都帮我冲。
哇、
我觉得哇，我怎么办到的。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办到的，但他就是帮你洗了蛮大面积、就除了你的头以外，然后他鞋穿很高，裙子穿很短、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是蛮有道理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附近很多台商都住在这，或是
所以呢，
就是有钱人都住在这嘛。
手
你可能就是
想要看辣妹洗头。
不是不是，你可能洗一洗就洗出了一个 sugar daddy 了，
洗出一个情趣来，
洗出
就是可能会，就是可能他对方就爱上你。
对，有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波操作吧。
好啦，至少我知道解封之后要去哪。华灯初上，
这问题我回答到一下问题
吗？好，要不要闭眼睛的问题啊？我自己的建议是剪头发可以闭啊，重点要不然也会倒插进到眼睛里。
剪头发我真的不会闭眼睛，
所以你要一直看着。哦，我也喜欢被 surprise 的感觉
啊，
因为我剪头发的时候眼镜拿掉嘛。其实看不太到长怎样，然、后等
他
全部剪完、
okay.
我就一直闭着眼睛偶尔睡着，然后剪完之后就
我没有办法我需要一直看着我的头发现在到什么状况、你才有办法说这里帮我修一下，哪里剪的不 OK。
但你每次剪完都长得差不多。
你这个发型还说我啊。
我要留长了、过年前会剪了、跟大家大家可以建议一下我要剪什么发型。
好、
我可能可以留到你这个长度吧。就是、我现在已经有一些可以到从头顶拉到耳朵下。
你那个拿下来，好，给大家看一下，确认一下你的头发长。你不要往后拨，你把它拉往前，看一下到底多长。我看，好长哦。
对啊，所以要是戴着发箍啊。
我看，等一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造型，
可以 respect 一下。
这你不要乱拨，来来来来。 你不要害羞，
我有点尴尬。
你干嘛
啊？啊，总之，大家可以见一下。欸，
好可爱哦、喔！
好了，
好像国中生哦、喔。
屁孩是不是？中二，斜刘海，
蛮、欸、酷的耶。哎、欸，我认识你这么久，我没有看过。
我有刘海。
你刚刚那个样子，你不要往后播话。
好了，结束，今天到这里。我们今天录爆长。
好啊。
嗯。什么？
今天你要看影片哦、喔。
好，大家看一下影片，
看一下 Chase 秀一下的秀法
啊，也可以去回顾一下演员的身影，
小宝贝
身影，对
啊，我还帮演员出现的地方都剪起来好了，然后放在 IG 上，
好啊、嗯，
好啊，
好，谢谢大家，
好啊，今天就差不多这样，等一下吃啥呢？
想吃个红豆麻吉，哦耶，
金麻吉，
我的麻吉弟，对，在家，
因为小宝贝。
R.I.P.
Rest in peace.
Peace.
We love you. 拜拜。
拜。